我们读过了旧约君王的资格和职责之后，现在来看旧约对以色列未来君王的期盼。旧约对于未来的君王有许多期盼，特别是先知预言提到的要达成上帝的目标，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的那一位弥赛亚君王。当然新约启示这位弥赛亚君王就是耶稣，因此我们要来仔细查考旧约的这些期盼。对以色列未来君王的期盼是建立在两个根源上，第一，旧约王权的历史发展，第二，关乎以色列未来君王的明确预言。让我们先来看王权的历史发展所引发的期盼。我们先来看在以色列的前君王期，就是从创造阶段到以色列的世世时代，人类的君王在上帝的计划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当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时，他将亚当和夏娃安置在伊甸园里，要他们负责管理受造的万物。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和二十七节，当上帝计划并按着他的形象创造亚当和夏娃时，就指明人类所要承担的职分。在旧约时代，神的形象与神旨相似，以及神的儿子这样的名词，通常是来指君王和皇帝。这样的词语表明一个信念，就是君王乃是神明在地上的代表或是总督，因此君王有责任确保他的神明的旨意在地上能够达成。那么当圣经说亚当和夏娃有上帝的形象时，就意味着上帝任命整个人类作为他在地上的代理摄政。从一个广义的角度而言，所有的人类受造都有君尊的位分，以君王的身份服侍上帝，确保上帝的旨意得以成就在地上。上帝的形象是君尊的表征，这个概念有助于我们了解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在那里上帝给予人类先祖这个命令，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上帝要把全地都转变成他的国度，因此他任命他的代理摄政就是人类，要生养众多，让全地布满其他有上帝形象的人，也要治理所有的受造物。这个命令通常被称为是文化使命或是谕令，因为他命令我们要把世界治理成有文化、有文明、合乎上帝心意的国度。亚当和夏娃堕落犯罪之后，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就逐渐离弃这些起初的职责，到了一个地步，上帝以挪亚时代的洪水来审判有罪的人类。即使是这样，上帝也没有免除人类在世上君尊的职责。在挪亚和他家人出了方舟之后，上帝对他们重申文化使命，命令所有君尊的人要把敬畏上帝的文明传播到全世界。但是人类代理摄政的身份在亚伯拉罕时代有了一个重大的改变，上帝赎出亚伯拉罕，以他为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之父。虽然从广义上来说全人类依旧是上帝的代理摄政，但主选择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成为地上所有家庭的长子。创世纪十五章和十七章，上帝与亚伯拉罕立了一个圣约，指明以色列民有个君尊的特权，要为上帝建立圣洁的国度，并且以这个国度起手，将上帝的旨意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后来在历史上，上帝开始履行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差遣摩西和约书亚去带领以色列人，在他们的治理之下，上帝把他的子民从埃及为奴之地救赎出来，给他们能力征服迦南地，就是应许之地，在那里他们要成为一个得蒙救赎、有上帝圣洁形象的大国。可悲的是，以色列人没有全然征服迦南地，因此在约书亚死了以后，国家的统一就瓦解了，由不同的地方士师和利未人带领各支派度过了那段艰难多灾的日子。虽然上帝还是在那些年日祝福以色列，可是士师和利未人的带领不足以能够将以色列人带到一个有上帝君尊形象的领导国度。士师记的作者在整卷书里很清楚地显示这一点。士师记二十一章二十五节，书的最后一句话这么说道：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士师记十七章六节、十八章一节，还有十九章一节，也有类似的评论。这些重复出现的话，强调一个重点：以色列唯有在公义的君王， 以上帝代理摄政的身份治理之下，才能够成为蒙上帝拣选和他心意的国家。
士师记看起来是为君王的出现提供了理由。士师记中有一个循环，士师兴起一段时间好了，然后百姓落入罪中，他们向上帝呼求，上帝再兴起另外一位士师。因此作者显然是要说明这一点，就是人们需要某些更稳定更安全的，盼望要有一位合上帝心意的统治者和领袖。当然那些品格是特别适用于大卫这位合上帝心意的君王身上，他被看作是君王该有样式的楷模，不仅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是这样，实际上还表明上帝怎样在他的百姓之上行使王权。这样士师记就可以算作是某种论证，证明需要有一位君王，一位在上帝之下治理的君王，让我们看到上帝怎样治理当时百姓的君王，确实也会怎样治理今天的百姓。
It's important to put the book of Judges in the entire plan of God, the storyline from Genesis.
很要紧的是要把士师记这卷书放在上帝的全盘计划中，从创世纪一直到耶稣基督降临的故事线索中来看，士师记回顾之前的启示，一直回溯到身为君王般的人物亚当那里。然后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之约中期望君王从他后裔而出，摩西颁布旧约时在申命记十七章展望君王的临到。然而在上帝的计划里，并不是在那个时刻就让君王实际的出现，因此士师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让人看到需要有这样的领袖，需要这般的治理。在这一点上，约书亚接续摩西，士师们接续约书亚，然而还没有上帝预期将要来到的君王，还没有应验。士师们取决于他们的领导能力，如果他们还算好，民族通常就不会太糟糕；如果他们是恶人，民族就会遭殃。而当时却没有君王，士师记告诉我们，君王来到的时候，事情会变得好起来。
旧约告诉我们这些事将会应验成就。当然接着我们就从士师到了扫罗和大卫的时期，他们两位被对比的呈现出来，一个是人选择的王，另一个是上帝选择的王，以此带领我们进入重大的大卫之约及其大卫那个更伟大后裔的应许。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计划，预备我们期待主耶稣基督的来临，向我们彰显在众王中一个真正君王的风范，表明我们需要这个君王来恢复我们起初被造的目的。这都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把众人引导到耶稣基督那里。
我们已经看过在以色列前君王期人类王权的起始，现在要来探讨以色列君王期的历史发展。根据撒母耳记上八章五到二十节，在士师时代的末期，以色列国羡慕邻邦的列国在君王治理之下社会稳定有次序，但是他们拒绝等候上帝在他所定的时候为他们兴起一个王，他们反而要上帝马上给他们一个王。上帝于是任命扫罗作为以色列第一个正式受命的君王。我们必须了解以色列人想要一个君王这件事本身并不是一个罪，上帝在之前已经多次启示他计划要让以色列成为一个有君王治理的强大国家。例如在创世纪十七章六节，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君王会从他的后裔而出，还有创世纪四十九章八到十节，雅各为他的儿子犹大祝福，宣告犹大的后裔要以君王身份治理以色列人。在本课的前面我们也看到摩西甚至在申命记十七章十四到十九节制定以色列君王该具备的资格。除此之外，撒母耳记上二章十节，在以色列人要求上帝给予他们一个王之前，合上帝心意的哈拿已经献上一个带着预言的祷告，讲到上帝至终会设立一个公义的君王来治理他的百姓。但是尽管上帝有计划为以色列设王，全国的人却拒绝相信上帝，不肯等候他的时间表，这就成为他们的罪。上帝指派扫罗为王，部分原因就是要为他们的罪而惩戒他们。扫罗王虽然在某些方面将以色列人带往上帝期待的方向，然而他自己对上帝的悖逆却使得上帝废弃他和他的家室。 但是在扫罗失败之后，上帝还是很恩待以色列人，给予他们需要的君王，就是兴起大卫为王。就像所有堕落的人类一样，大卫也是一个罪人，但他也是一个合上帝心意的人。上帝给予他能力，得以统一整个国家，打败仇敌，给以色列带来和平兴盛的时期。除此以外，上帝也和大卫立了一个圣约，就是他的后裔要永远统治以色列，成为永久的王朝。我们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历代志上十七章，还有诗篇八十九和一百三十二篇，读到上帝与大卫立的这个约。大卫死了之后，他的儿子所罗门接续他做王。就许多方面而言，所罗门统治时是以色列君王历史里最鼎盛的时期。他扩张以色列的疆界，为国家增添许多财富和好名声。可悲的是，他也严重地违逆上帝的律法准则，去敬拜他的外邦妻妾所拜的神。因此，上帝在所罗门儿子罗伯安的时候，把国家分成南北两个部分，而接下去的世代变得更加不忠于上帝，以至于最后以色列和犹大都受到上帝的审判，承受被掳流放的命运。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3或722年被亚述所征服，南国犹大在主前587或是586年被巴比伦所侵占。最后一个合法的君王是大卫的后裔约雅敬，又称为耶哥尼亚。他在主前597年被废除，并且遭到囚禁。
By the end of the monarchical period,
在君王期结束的时候，上帝对于人类的王权有许多启示。从最广义的层面而言，所有的人类都是上帝的代表，要治理全地。就较狭义的范围而言，以色列国具有特别代理摄政的位分，被立为人类的神圣家族，要作为其他国家的表率。而从最狭义的层面来说，大卫君尊的后裔要承受上帝的首席代理摄政的职分。上帝任命大卫的子孙要带领以色列人和世界其他国家服侍并成就至高之王上帝他自己的旨意。
我们已经讨论了以色列在前君王期和君王期两个时代里君王职分的历史发展，现在要来探讨后君王期，就是以色列和犹大百姓被掳流离在外，没有大卫的子孙做王的那个时期。虽然巴比伦摧毁了耶路撒冷，而且废了大卫子孙的王位，但是波斯王古列又征服了巴比伦，并且颁布命令准许以色列回返原来的应许之地。我们从历代志下三十六章和以斯拉记一章读到这个历史记载。古列王颁布诏书之后的几年通常被称为是回归时期，那些回归的人重新洁净向上帝献祭的坛，建筑新的圣殿，并且还重修了耶路撒冷的城墙。早先在哈该书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先知哈该甚至告诉这些回归的剩余子民，如果他们忠于上帝，上帝就会任命他们的省长所罗巴伯，就是大卫的一个后裔，来接续大卫的王位。然而这些百姓并没有忠于上帝，因此旧约就结束于一些以色列的剩余子民住在应许之地，期望那延迟到未来的荣耀。在新旧两约期间，以色列人对上帝的叛逆继续延迟以色列王权的恢复。希腊帝国打败波斯帝国，统治了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后来罗马帝国又征服了希腊，也接管应许之地。在这段时间，以色列没有上帝所受命的君王。以色列历经亚述、巴比伦、波斯和马代、希腊和罗马的压制，这悲惨的情况清楚显示一件事：大卫公义子孙的统治对于以色列的未来是生死存亡的事。以色列需要一个大卫王朝的君王来成就上帝的选民在世上的作用，因此上帝忠信的百姓继续仰望上帝会履行他与大卫所立的约，差派一个公义的大卫子孙为王，来救赎他们脱离外族的压制，并扩展上帝的旨意到世界各地。